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来这里敬拜你，感谢你今天也借着让长老他的信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天父，他既是一位奥秘的神，也是一位启示的神。哦，主啊，就求你今天也借着这个主日学，借着这个马太福音，让我们从这位启示的主身上，从他的话语中，也从他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上，能够看见主你要启示给我们的信息。哦，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因着这一些的启示，能够让我们看清楚什么是教会，我们在教会里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个人如何要过一个生活，是一个能够荣耀你的生活，一个荣耀你的生命。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上次是讲到了上次没讲完哈，讲到了十九章跟，其实是这样的，讲完十九章跟二十章那我想再稍稍重复一下，我一直想提醒大家，马太福音其实它的结构呢，主要是以五个耶稣基督的讲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五到七章登山宝训，这是它的第一个讲论。然后呢，在第十章的时候呢，就是以一个传福音的讲论，就是 missionary， 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传天国的福音，这是在第十章。然后十三章的时候呢，是讲天国的讲论，就是说，哎，神的国，就是说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的地方，它是怎么运作的，人怎么进去的，然后怎么审判的，这些个都在天国的这个讲论里面，是在十三章。然后就有这个教会，或者我们从前讲到是社区的讲论，这个就在十八章。然后在最后有24、25章讲末世的讲论。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其实是以这五个讲论，就是都是耶稣大段的话哈，这跟别的这个福音书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他以这个五个讲论为中心，其实编织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前面就刚讲到十八章在教会讲论之后呢，十九、二十章其实是在教会讲论的延续，因为就是耶稣在通过这个教会讲论之后呢，其实他还有一些个就是说要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然后就是在十九、二十章要讲的。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是要讲二十一章，主要是讲二十一章。不过前面因为我讲的比较慢，所以我今天可能稍微要快一点，就是我希望能够把这个都讲完，所以我们今天的东西比较多哈，我希望能够可能有些地方就要跳一些，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是大家如果觉得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因为有些时候我自己可能不一定会看到那些，比如说你看到的问题我可能没有看到，所以就是说，哎，我也是希望能有机会大家能有提问或者说讨论。而且我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圣经上都有看见，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分享。所以坐在后面的人，如果你想提问的话，你可能需要坐前面来，因为可能到时候大家听不见。好，我们上次其实是停在这个就是少年的关这个就是说这个事件了哈。这里面上面我们都讲了哈，这个主耶稣要这个少年人卖他的家产，其实是给他一个做决定的机会，就是说你是倚靠钱财呢，还是你愿意跟从主，所以才会有前面的这个就是说主耶稣对他的要求，但他呢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像主耶稣别的门徒一样，他们放掉了他们所有的来跟随耶稣，所以跟随耶稣这个是重点。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我们讲到就在这个事件之后呢，耶稣其实就对他的门徒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而且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在这里耶稣就是说他就做了一个这个结论或者 statement， 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这个是我们讲到好像有人提到这个叫做财富的诅咒哈，就是说是财主因为他的财富很多，所以他进天国很难。那么其实谁是财主呢？我们可能有人觉得我们都不是财主哈，但是财主其实都是相对的，就是说我们可能觉得跟那有钱的人不是财主，但是你可能跟那个比你更没钱的人，其实你就是一个财主。也许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像这个少年人一样，我们其实把我们的财富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依靠，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去跟随主。那这个就是说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哈，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而且他用了一个相当于那时候的他们的俗语，他说财主进天国就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其实这个就是说，他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他是这样讲的哈。所以门徒听见这句话呢，他就觉得门徒就很稀奇，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那这一个问题，就是门徒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也要有一些背景哈，才能够明白为什么门徒会这么去提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旧约之中哈，就是说这个神的这个福分其实是跟这个能够看得见的属世的财富也好顺利也好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那个时代的人呢，就是说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有钱的人都是蒙神祝福的，所以这是他们的概念。所以他的门徒听见耶稣这样讲的时候，然后他们很自然的一个问题说，这一批蒙神祝福的人都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谁还能得救呢？所以他们的问题是这么提出来的。然后耶稣是说，耶稣的回答是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耶稣讲的是进神的国或者说进天国，但门徒问的是得救，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把这个进神的国跟得救是联系起来的。那么其实这里耶稣也是告诉他们，人得救不是靠人的工作，其实是神完完全全神的恩典，所以他说这在人这是不能的，那么在神凡事都能。好，那我先停到这里。对这个少年人的这个问永生的这个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就往下走哈。那么其实下面这个故事下面的发展是跟前面这个故事紧密相连的。其实我可以说，为什么马太把这个少年人问永生的事情放在这里，其实他的重点不是在那个事情上面，重点是在后面门徒跟耶稣的这个 interaction。 所以我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一个的讲就是说19章跟20章其实是跟18章紧密相连的，因为他最后其实主耶稣或者说马太吧，当他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的时候，他的用意其实是要讲到这个教会的关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怎么去相处，其实他重点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就要后面要认真读，就是说是这一部分的内容，而且你要去就能够理解这一个前面的这个故事跟下面的这个就是说是另外一个这个比喻哈，就是天国做工就是这个就是做工葡萄园做工的比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所以在这里紧接着下面就讲到彼得就对耶稣说，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所以彼得在这里他之所以提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前面那个年轻人他不愿意放下他的所有，但是彼得说哎，我们做到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啊，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那耶稣是回答，就是说在28和29节他回答说，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在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而且下面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所以耶稣其实是在这里，一方面他回答这个彼得的这个问题，将来我们要得什么，然后耶稣告诉彼得，将要得的和你在这个世上你要得的，现在要得的和将来要得的。那将来他说你要和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其实是坐在耶稣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呢，现在你撇下了，好像是你撇下了你的所有，但是呢，你现在你就要得着百倍，而且承受永生。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回答。但是在这里呢，耶稣也感受到了彼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有一个攀比的情绪的。他好像是觉得，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谁放下的最多，可能应该得到的最多。所以他是有一个这样的情绪在里面的。所以主耶稣他听出了他这个意思，所以就开始讲下面的这个比喻。所以三十节他就有一个转折哈，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个就为下面二十章所要讲的这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就是承上启下吧，就是下面就要讲这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所以就是因为彼得问了这个问题，而且主耶稣听出来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动机或者他的心是有问题的。那么这里就讲到，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就来看这个就是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哈。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它的背景也就是就像是当那个时候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会有这个就是会有这个原主，然后呢他们就需要劳工去葡萄园做工，所以他们经常会到一个 market 去上，就是说那有些人呢就会在那里等着，然后呢他就像其实就像是如果你去 Home Depot 你就发现有很多人在那里等着，然后你要去叫他就钟点工嘛，就是然后他就可以给你做工，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他说天国就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然后他的工人奖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他们他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然后约在已出的时候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人站着，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这里有几个终点哈，就是说清晨，其实以色列人的清晨是六点钟，然后这个是读乙吧，乙出四出啊、oh, ，sorry， 四出 ，OK， 谢谢大家。应该是九点钟，所以这个就是说这几个终点我们去看哈。然后还有五正是十二点钟，然后生出呢就是有这个就是有到是三点，然后叫这个有出就是最后的其实已经是五点，他们是晚上六点就下班了，所以一般的来讲他们一个整天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是这样的一个整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先熟悉一下这个哈。然后我们要看，然后我们看下面哈，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在前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先是讲定了一天一钱银子给这个第一批人，但是在第二批人呢，就是说在这个九点钟的时候呢，其实就没有奖励价钱了，就是说哎，你们只要去干，当给你的我就会给你们，这是原主对他们讲的，所以他们也去了。然后在这个在下面哈， 这已经是就是说中午12点和这个下午3点钟的时候，然后他好像人数不够，他接着要一直在找人，然后看见还有人在那里，就是说哎，你们为什么就是这个5点钟的时候哈，他说你们为什么还闲站，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然后这一批人说，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所以这一批人可能是不知道，可能是来晚了，没赶上那个最早的那一批人，也许他们是属于这个人家说的技术不够的，没有人愿意雇他们，我们不知道哈。但是呢，他们的境况就是说，哎，在这里等了很久，但是没有人要我们。然后这个原主就说，哎，你们也进去吧。所以这个就是他雇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整个一天好像一直在雇人，直到5点钟还在雇人，然后到了晚上就来这个就是要发工钱，所以这个也是以色列人的就是规矩哈，就是说是你一天干完了活，你就要发他一天的钱，而且因为很多人比较贫穷，他每天的这个就是说是他的这个生活就靠这个就是当天的这个 paycheck， 当天的这个工钱的。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到了晚上，那么原主就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而且他的这个顺序呢是叫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是这样的，就是后来的先发。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下午五点钟雇的人就来了，然后他们就个人就得了1钱银子，就是说他们其实只干了1个小时，所以就得了1钱的银子。然后第10节说，即至那先来的，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抱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人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哎，你说这个就是最开始工作的那一批人，就是6点钟被雇的人，他们的抱怨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是有道理。对，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按照我们常人的这个去判断的话，确实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你多劳动的就应该有多有报酬嘛。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讲很自然，对吧？但是呢，这个家主他就告诉他，他说你这个抱怨一点道理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你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人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所以这个家主的回答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这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当初讲定的就是1钱银子，对吧？所以最后这个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这个最先被雇的人，他因为看见他干了1个小时就得1钱银子的，他可能算一下，那我干了12个小时，至少应该乘个12吧。这是他自己，就是说他自己的这假设或者是 assume 他会得到这个，最后没有得到这个，所以他就很生气，所以他要抱怨家主。这个就是这个故事。所以最后16节，然后呢就主耶稣就用了同样一句话，就是在我们刚才在这个30节所结束的同样的一句话所结束，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只不过把这个顺序这样 flip 了一下，反了一下。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哎，我们能够看到那主耶稣他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什么，他讲这个比喻的用意是什么。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是去针对这个刚才彼得的这个提问，或者说刚才彼得的这个他的这个提问中所带的情绪的话，彼得也是这样认为。那我们放弃的越多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在神的国里我们要得的最多，应该是一个成比例的。 但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这个目的，其实是让他们看见什么呢？不是这样的，天国里不是这样运作的。那你如果要去看这个故事的，你会发现第二节这些工人觉得，这些工人哈觉得这个家主，这个家主他发工资好像是按照人的劳动，跟尤其是跟这个第一批人，但其实你去看见他不是按照这个来运作，因为当他去请人进来的时候，他都没有管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这个，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技巧，有没有这个技术，他没有管，他所管的是什么呢？你只要进我的葡萄园工作就好了。所以他所 care 的就是你进来，所以他就是尽量的拉人进来，所以他一直在找人进来，所以这个是他管的。而且最后他发工资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查这个人今天有多少的果效，比如说摘了多少筐葡萄，我们来这个来算，他也没有。所以他之所以就是说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家主他发工资跟你的这个果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所 care 的就是人进去工作，然后呢，他就发这个工资。所以最后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原主所发的工资跟这些人的这个他所付出的努力其实是不相关的。就是这是主耶稣要让他看到，就是在神国里是跟世界不一样的，世界是相关的，你有多少劳动就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报酬，但是在神的国里不是这样的。那么其实神的国里，如果你要看见的话，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去，是因为神或者说原主的恩典，就是说原主没有管你能不能干，只是说你愿不愿意干，你愿意干就进去干。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个原主的恩典。所以就像是这里所讲的，这些人讲我没有人雇我们，那原主说没关系，你愿意进来你就来干。所以这个是他所讲到的。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最后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信息，从其实在这里哈，就是在神的国里面，就是说我们不要 assume 你自己，比如说你服侍的多，你肯定就会得到神的这个 blessing， 神的保守多，这个是不能够这样 assume 的，因为这不是神，不是这样运作的。所以神都是随着他的意思，把他神有恩典，但是这个恩典呢，不是你自己去你设定的，这是神设定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说我现在讲到这个运用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听很多的见证，见证就是说神把恩典赐给某些人，然后我们有时候就会 assume， 就会假设碰到这种事情，碰上我的话，我也这些事情也会同样的发生在我身上。其实这一个假设会有问题，会有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就是说当它一旦没有发生的时候呢，然后你就开始什么，你就开始像这些人一样抱怨这个家族，抱怨这个家族，他们为什么不给我，因为我付出的多，为什么不给我。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有时候要注意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听过有的人就是分享过哈，他说他父亲生病，他求神医治，他说他求得非常恳切，但是最后也没有得医治。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神怎么这么运，怎么这样的。听别人的见证，别人都有医治，都有，为什么我没有？所以他就过不了这个关，他就开始怀疑神的良善。所以我就是讲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其实我们不能 assume， 或者说我们不能假定神一定会这样做。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我们的信心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的。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另外一个运用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因为我在这个教会或者说在神的国里服事多，我就会一切的顺利。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教会其实也会有攀比啊，比如说那人家的孩子怎么就去那个学校，我的孩子怎么好像就不行啊，神好像没有保守我呀，或者说神就给了那个人怎么那个恩赐那么多，怎么我好像就没有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有这些个情绪在的话，你所抱怨的什么你就会开始抱怨神，所以这个就是说是非常有害的，可以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听到彼得这样问的时候，当他意识到他在这个就是说他这个问题之中含有攀比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就讲这一个比喻，让他知道神国不是像世界一样运作的。神国你所得的东西都是恩典，既是恩典你就不能要求，那神给什么那就是你的，所以你没有要求，你不能说因为我付出的多所以我必须要得到什么。所以这一个其实就是说是如果要是从教会生活的这个层面的话呢，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在教会产生增进，产生攀比，影响教会的合一。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说如果对我们个人的运用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神国怎么运作的，我们也相信我们相信，既然我们相信神是那位良善的神，他所做的一切的都是美好的，所以在我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也相信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好像看不清楚，我们不失去信心，我们也不抱怨神。所以这个其实是在这一个比喻之中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说你要读它，也要从这个教会生活的这个角度上去读。那么其实如果从这个方面去思考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收获的在这个方面。那么这里讲到一个，那么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呢就是说是如果要是直接从这个比喻之中的话，你好像看见是一个发工资的顺序，他就是呢最后来的先发工资，好像是这样讲。但是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我觉得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哈。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就用这句话，比如说一个人刚信主没有多长时间，然后他非常火热，然后他很快的就在服事上承担很多的责任，我们就会用这句话，那在后的就是在前，那在前的就是在后了。就是说我们信主已经二三十年的人，最后反倒还没有这一位刚信主不长时间的人被神使用的多。那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合适的运用哈。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句话的理解也是值得我们一直去思想的。我也不敢说我对这句话就理解的就是说有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也是警戒我们自己吧。所以我想在这个在这我们讲到这里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哈，没有的话呢，就是那我再举一些圣经哈，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的17章第10节。他就举了一个就是说仆人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这也是主耶稣说的哈，你们做完了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吩咐，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本是我应份做的。这是就是说在神国服事应该有的态度，他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都是我应当的。然后在这个希伯来书呢， 其实从另一个方面呢，希伯来书的六章十节，他又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了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就是说虽然我们说我们不期待任何的东西，但是神因为他的良善，他不会忘掉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神会不会忘掉我们的工作，不会忘掉我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啊！而且在这个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也讲到，他说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其实是一位有蛮有恩典的神，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觉得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就该得什么。好，那我们就往下看哈。好，为什么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哈？就是如果要是我们紧扣这个比喻的话呢，我想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他这个在前在后其实是跟神的关系的一种，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哈，跟神的关系的一种远近。那最先进葡萄园工作的人，因为他觉得他所得到的是他劳动的当得的报酬，那么其实他跟这个原主的关系是一个远的，所以他是先进去，但是他的关系反倒是远的，是在后的。那么这个后进的人，你比如说你干了一个小时的人，你肯定知道这不是你当得的，但是所以因着他的感恩，那么他跟这个原主他的感恩的话，那么他是在前的，他是进的。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解释哈，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别的在这方面有别的看法。对这个问题我上次已经回答过了，就是说可能对你上次没有在，就是说是我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这个呢，就是说是其实主耶稣所要这位年轻人所要做的一个选择是什么呢？他的重点是来跟随我。那些财富因为是成了他的障碍，所以主耶稣说你把你的财产卖掉，你来跟随我。其实如果要是这个彼得约翰他们这些人，他们都是舍了他们的东西来跟随耶稣，就是说当然没有说是要去卖掉。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主耶稣对这个年轻人的呼召确实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上次我也提到，我说这一个时候呢，就是什么做门徒跟得救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并没有分开的。所以因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快上十字架了，所以这些时候就不像很多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这个叫做恩典的时期。你可以比如说我们大多数人其实是什么呢，我们是从信徒可能慢慢成门徒，然后再长进，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渐进的过程。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但是在这个时候当耶稣要快进耶路撒冷之前的话，那么这时候耶稣所要求的，那就是对这个年轻人的要求，就是说你或者是跟随你的这个财富，你或者是跟随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二选一，没有别的 choice。 所以我上次也提到过，如果后来你说这个太难了，那后面的那个撒该他就做到了。撒该就是那个是紧接着在这个事件之后，因为那个是发生在那个耶利哥的，就是紧接着这个事件之后，那撒该最后他说我讹诈了谁，我就赔谁四倍。如果要说这个年轻人他比较不幸的话，他这个时间没赶好 确实也是上次我也提到过哈，主耶稣也是讲到，他说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没有人能够成为我的门徒。可能不是就是说 physically 去 sell 你的家产，但是如果你是你还是倚靠你的家产的时候，也主耶稣也说过，那倚靠人的产业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就是说那倚靠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财富的人，这句话我可能引用的不是特别的那个原话，我可能说的不太对哈，但是这个意思。好，那没有别的问题，我们接着，还有人有问题吗？没有别的问题，我们接着往下走哈。啊，好，哎，杨宇。对，不是说绝对的，我同意你的说法，是的，是的。
因为最后我们还有什么要追求，比如说出租车，追求呢那个将来的冠名，这些都是要追求的。
是。
这些东西就是说你要努力，要得到最后的奖赏，是有奖赏，不是说没有，你追求一定会有。
是是是，没错，没错。他我想他只是就是说是，如果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这个叫做一定会发生的，有些人可以这样讲，有些呢在后的加在前，有些在前的加在后。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你从大的历史的角度来讲哈，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前的，最后变成了在后的，那外邦人是在后的，最后变成了在前的，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规律了。那讲完了这一件事情以后哈，下面就是说又有一件事情，等会儿OK， 在20章的17到19节，这时候呢，耶稣又一次重申他的这个，就是说他去耶路撒冷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就是说这里呢就多加了更多的信息。前面一直讲了，就是说他要去耶路撒冷，要被交给这个祭司长，然后呢要给交给外邦人，然后这时候的信息呢，就是会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天复活。这里的信息比前面两次已经提到过了，多了一个呢，就是说他就讲到他会怎么样死，所以是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是加了一些更多的信息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之后呢，那又有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的两个儿子，那就是这个雅各跟约翰的母亲，然后就来求耶稣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要看到，就是说他们在这里所求的事情，他们求的是什么？他们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这个可能是因为前面听到耶稣的回答，就是彼得问嘛，就是我们将来要得什么，然后耶稣就说将来你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他妈妈听到了这件事情，他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要先为我的儿子求一个好的地方，所以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这个是很珍贵的地方。所以这个妈妈很爱她的儿子哈，就像我们每一个父母一样，所以她要先求她就在这里就是这个气球。所以你就看见整个的这个就是19章20章一直都是跟这个就是说教会内部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前面我们说这个比喻，这个做工的比喻，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如 如果就是说你觉得你该得什么没得到，最后你会抱怨的是什么呢？你会抱怨的是那位家主。然后在这里，当这个就是约翰和雅各的母亲在这里为他的儿子求这个很荣耀的特殊的地位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24节哈，然后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的弟兄，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内部你要去求那个很 privileged 的地位的时候，最后你会叫造成纷争，你的弟兄会恼怒，会生气，会恼怒。所以这个也还是从这个关系来讲的。所以这里但耶稣是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然后23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里耶稣就是有一，也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话哈，其实他所说的话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他说你们求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就是说当这个就是约翰和雅各的妈妈在求要坐耶稣左边和右边的时候，他不知道就是说你要达到这个位置你所要经历的是什么，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所以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有时候我说我们运用的话有时候就是我自己在自己的祷告生活中我也是非常小心，我说我要求什么，有时候我害怕哈，所以我有些东西我就不敢求哈。比如说你说你要求这个神大大的改变你的生命，你说这个可能你不知道 what's ever going on to happen OK 这是开玩笑了哈。但是在这里其实他所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到那样的一个荣耀的位置的话，你必须得经历你要喝主耶稣的杯，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些个位置不是因着你在这里就是特别的求你就到了，不是因着你跟耶稣有特别的关系，就像他的妈妈他们这一群妇女都是照顾耶稣和他的门徒的人，他们的关系可能非常好，但是不是这样的。那么你要到那个位置你必须得要喝主耶稣的杯。那么这个就是说就是他所提到的，他说我的杯其实是你们不能喝的。这个杯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他上十字架为人赎罪这一个杯，就是他们是没有办法喝的，这只有耶稣喝的。但是他又讲到，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那就是他所耶稣的就是他所经历的这个苦杯，最后他的门徒也一定会喝。最后就像这个雅各是被最先被杀的，然后这个约翰也被放逐到这个拔摩岛，就是这都是喝同样的这个苦杯。主耶稣其实也是告诉他，就是说你要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你必须得喝他的杯，所以是这样的。而且他也讲到，他说坐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的。所以就跟前面的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是一样，这是神的主权，他所要给谁就给谁，不是我们去可以决定的。所以其实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是要告诉我们的哈，就是所以当我们要在教会求这个荣耀的地位的话，那么这种目的和动机都会是教会增进的这样的一个源头。当教会如果要是出现有人要愿意想这样做的话，其实你都埋下了增进和这个就是说是这种不合一的这个种子。然后下面主耶稣就进一步说，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然后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的仆人，就必做你的仆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就必做你们的仆人。然后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来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代价。所以耶稣其实也就是告诉他们 人子就是他们的主，其实就是做同样的事情。那么谁愿意为大，他要从仆人做起；谁愿意为首，他必须是做他们的仆人，不是做起，一直是这个样子。这是教会所运作的方式。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哎，教会的长老、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牧师，他们之所以有比如说有这个权柄，或者说大家都尊敬他们，不是因为他本身在这样的一个地位，而是因为他做仆人，然后大家就很自然的就 respect 他们，而且 respect 他们的权柄。所以这个就是教会运作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今天派了我做小组长，所以我就可以对我们小组发号施令了，不是这样的。小组长先做仆人，然后取得大家的信任，这时候你说的话可能大家会愿意听，你去带领大家，大家也会愿意跟随。那教会就是这样运作的。好，那么到这个就是下面呢，就是讲出耶利哥的时候，耶稣医治了耶利哥的瞎子，其实就是用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医治了耶利哥的应该是两个瞎子，不是一个瞎子哈。就是这其实就是举一个例讲人子服侍人的一个例子。因为他们要进耶路撒冷，所以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两个瞎子，然后他们认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其实就是认他为弥赛亚，然后就让他们来让主耶稣来医治他们，但主耶稣就医治了。所以就是 OK， 这个我们就快一点过去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还进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课哈，是21章和22章的到14节，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这个就是到21章以后呢，就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所以我们前面讲这个社区的讲论，这个就彻底结束了，不说彻底结束了，就是暂时到告一段落吧。然后这时候就是开始耶稣要进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从21章一直到最后的结束，其实是叫我们叫做有人被称为这个叫 Holy Week， 神圣的一周。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用了8章来记载，这个就是记载耶稣他怎么样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他怎么洁净圣殿，他诅咒无花果树，然后又在跟那个宗教领袖们有一连串的辩论，然后最后又向这个教法师和这个法利赛人发出有祸的宣告，然后在24章、25章他做最后一次的讲论，我们已经提到过。然后下面就是逾越节圣餐被捉拿受审被钉十字架被埋葬，26、27章这是最后，在28章就是耶稣复活然后向门徒的大使命。所以这个就是下面这8章所记载的内容。那我们今天来看呢，就是说是这个21章，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哈，21章从21章到22章的14节，其实这里呢比较好记，他就记了三个事件。什么三个事件呢？记了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记载了他洁净圣殿，然后也记载了他诅咒无花果树。其实这三个事件所要表明的耶稣的三个身份，当耶稣骑着这个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君王，这是他君王的身份。然后他洁净圣殿的时候呢，其实表明他大祭司的身份，他说这是我的殿。然后呢诅咒无花果树呢，其实他用一种，你知道在这个旧约中先知经常会有一种叫做行为先知，他会做一些个事情来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诅咒无花果树呢，表明耶稣是一个先知，所以他的君王、祭司、先知的身份在这三个事件中有表露。然后呢后面又接着是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呢是这个就是父亲叫两个儿子去做工的比喻，然后园户的比喻，然后娶亲筵席的比喻。可以说这三个比喻呢如果你从这个就是说是 从这个宏观上去看哈，第一个比喻，这个被拒绝的是谁？被拒绝的是那个父亲，因为那个父亲叫他的儿子去做工，而他的儿子有一个说我不愿去，然后最后又去了，有一个说我去，但是结果也没去，实际上是拒绝了这个父亲。那么在这个第二个比喻原户的比喻之中，那个中心是谁呢？那个中心是那个被杀的原户的儿子。所以这个其实你如果要是把这几个连起来看的话呢，哎，这个被拒绝的是那个原户的儿子。那么如果我们说前面第一个的比喻所做的所预示的是以色列人拒绝了圣父，那么第二个比喻以色列人拒绝了圣子，那么第三个比喻娶亲筵席，娶亲的筵席里面，这里面有这个就是王和他的儿子娶亲，所以这个就是说哎，都不是重点了。那么这里被拒绝的是什么呢？被拒绝的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第三个筵席的比喻跟使徒行传 match 的非常好，可以说第三个比喻所被拒绝的是圣礼，因为这些个仆人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代表着这个，就是说是在圣灵降临之后那些个就是使徒们给这个犹太人的最后一次机会，在那个时代哈，在这个圣殿被毁之前的最后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它的角度都是给以色列人给犹太人读的，所以就是说是他的这些个比喻的话，他都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所以我先在这里就相当于给大家做一个纵览吧，就是说我希望能有时间能够讲清楚一点，但是如果你要去知道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那么你读这一章就是21章的话也就不太难了那我们下面就花一些时间来具体的看一下这几个，先看这三个事件哈。三个事件，这三个事件都是很不寻常的，就是说我们说这三个事件就是他进耶路撒冷，作为王进耶路撒冷，然后洁净圣殿，作为祭司洁净圣殿，然后诅咒无花果树。老实讲，这都不是我们通常所认识的那位耶稣会做的。你知道，就是说当我们去读这个他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通常耶稣的做法都是很低调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高调进耶路撒冷，而且就是当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和这个大祭司他们说让你的门徒不要喊吧，在路加福音说他说如果你他们不喊的话，这石头都会要开始说话了。那意思就是说这是这个弥赛亚，就是说是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不说是得荣耀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应该被大家知道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他一点都不低调，他就是高调进，因为最后他要人认识的是，就像这里讲的，合成都惊动了，他们在问这是谁呀？然后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稣。这里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并没有讲到众人并没有认识到，可能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他这个弥赛亚的身份，但是至少他们已经知道这是一位从加利利拿撒勒惹来的先知。所以这个是耶稣高调进耶路撒冷的原因，因为这时候他马上就要被钉十字架了，所以他必须让人知道他是谁。那如果说从前我们说耶稣问他的门徒你说我是谁的时候，那都是他的门徒的认识，那么这时候呢他要让这个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他是谁，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而且整个的这个过程他也是就像这里讲的，就是他是要 fulfill 要应验经上所应验这个经上所讲的，就是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是骑着驴驹的。这个其实就是撒迦利亚书的9章9节，他的王最后是骑着千千和和的骑着驴，骑着驴的驹子来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这一个事件哈。 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洁净圣殿，在这里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节，耶稣进了神的殿，然后赶走一些做买卖的，他的和等等，然后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就是神的殿会被称，应该是称为祷告的殿，但是这个就是祭司长和这些个法利赛人，他们民间的长老，他们把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这里可以做生意，有很多外来的人，这个时候本来是逾越节嘛，有很多外来的人也会来，然后可能甚至是国外的人，所以他们要兑换银钱，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做了一个各种各样的生意，而且要去买卖，就是卖鸽子啊，什么牛羊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就把这里变成一个做生意的地方，所以耶稣就是把他们都赶出去。当然耶稣在这里做的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像这个叫做先知的行为一样，他并没有就是说他所做的其实都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意味，他并不是说是真正的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接近这个殿然后重新开始哈。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从下面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殿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以色列人他们的命运也已经决定了，所以就是说是已经没有救了，就是说是已经没有救了，就像是第一次圣殿被毁的时候一样，无花果已经坏得不可吃了。所以这个其实如果我们说是洁净圣殿的话，那么更与其说是洁净圣殿，不如说这是一种审判的行为。这当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就是说就在审判他所以这个也是很高调的哈，跟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是不一样的哈，跟他平时的做法不一样的。然后第三件事，就是这个诅咒无花果树。当我们去读这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会觉得，哎呀，好像这个不像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怎么耶稣一下子变得这么厉害，而且好像不讲情理，一棵树没长果子，最后就说你以后不长，永远不长果子，然后这棵树就立刻枯干。那我们说那个有恩典，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那位耶稣在哪里啊？那其实这个事情所要让我们看见的不是这个样子，而是看见的是什么？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审判的时候，我就是说 the timing 这个时间 is always important。 所以这时候当主耶稣来到这棵树底下去找果子的时候，发现没有果子，那么这个树就会有它的 consequence， 就会有它的结果。因为在这一个时候呢，就是说这时候是大概是在我们阳历的三四月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个无花果树，如果它的叶子很茂盛的话，它可能已经长了一些个果子了，所以就是耶稣来这里找果子，但最后没找着。这棵树呢就是很特别，它果子它的叶子很茂盛，但就是没有果子，所以耶稣才会这样说 OK， 因为你没有果子，所以你以后你已经没有机会再，你永不结果子，你没有机会了。那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说是看到主耶稣的话我们以为主耶稣总是蛮有恩典，忘掉了其实耶稣他也是一位审判的主。如果你去看这个就是说是启示录的话，你就会发现主耶稣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他说他的这个脚好像在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一把两刃的剑，面貌如烈日放光。哎，这时候的耶稣的形象那就不是刚开始这个就是说是成为祭物被杀的羔羊，这时候就是一位审判的主。所以其实耶稣在这里他把他的这个审判，或者说他借这样的一个行为来告诉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到了他们最后的时候，就是说是因为主 来要果子的时候，他们没有果子。好，然后下面就是主耶稣也借着这个就是无花果树立个枯干，然后就讲到这个祷告，然后这个我们就不用再讲了哈。下面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最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然后耶稣就借着这个就是施洗约翰，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借着施洗约翰来反问他们。其实他在这里已经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权柄其实是从神来的，就像是施洗约翰他施洗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一样。那下面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个比喻哈。三个比喻呢，第一个比喻两个儿子的比喻，就是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以后，最后在31、32节的时候，他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借着他问他们，他说这两个儿子哪个是遵行父命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说我不去，但他后来悔改他去了，然后第二个说我去，但是他也一直也不去，所以谁是遵行父命的呢？这些个法利赛人他们也知道，他说是大儿子，然后耶稣就告诉我们，我实在是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都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他在这里一直要表明的是一个什么呢？原先所认为的他们能够承受神的国的这些人，因着他们的拒绝，因着他们的不结果子，所以最后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机会。而另外一批人本来没有机会的，好像大家以为他们没有机会的，最后他们替代了原来的那批人。那么就是这里讲的，他说最后税吏和娼妓他们所看不起的罪人，最后因着他们的悔改都先进了神的国。那么这个就是这一个比喻，两个儿子的比喻所讲的。然后下面就是有这个园户的比喻，园户的比喻就像我这里所讲的哈，我们说这个葡萄园所代表的是以色列，园户其实是代表这个以色列的领袖们，以他们为代表的领袖们，然后他们打杀了这些个仆人，其实是打杀了神的先知，最后这个园户的儿子来，然后他们说哎，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那就是他们想把这个就是说以色列国变成一个宗教，但那不是神所要的，所以他们说要占他的产业。那么最后原主来会怎么样去审判他们呢？他说原主来的时候，原主来的时候他要下属，其实是就是借着他们自己的话了哈，要下属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时后交果子的园户。那么这个也是跟前面的比喻是类似的，最后这一批人最先租这个就是葡萄园的这个园户，因为他们不能够按时后交果子，所以他们被另外的人所代替了。而且这里主还提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就是这个就是主指这个主耶稣自己。然后43节其实是主耶稣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审判了哈，他说神的国必同你们夺去，要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个其实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两个比喻一直所表达的意思其实都类似哈。好，那我们就很快的走到这个娶亲的比喻。娶亲的比喻这里也是一样，本来有一批人，那些原来有就是这个国王他要为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然后就去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原来已经有一批被招的人，而且请了他们两次，宴席已经预备好了，他们不来，那些人而且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最后 这个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说烧毁他们的城。这时候呢，就因为所招的人不配，原来那一批人不配，所以后面就有新来的人。新来的人他说，你们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然后那些仆人就到大路上，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来。所以这个也是跟前面一样哈，已经被招的，因为他们不来，所以最后神的恩典就转到了这一批另外一批人了。这里唯一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当王进来看宾客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那么就是我就很快解释一下这个穿礼服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是这个其实我同意是奥古斯丁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为什么这个没穿礼服会是这么大的问题，而且就是最后没穿礼服的最后就是要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那么他是这样讲的哈，他说奥古斯丁这样解释，他说这一批人都是从大陆上招过来的，其实他们不可能有礼服的。那么这个礼服是谁的呢？是谁提供的呢？是王提供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但是这个人他不穿，就是说他不想要靠耶稣基督的这个礼服，耶稣基督的义来参加这一个婚宴，所以最后他进不去，他没有办法进去。那么这个就是这样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只有这个最后讲到哈，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虽然他们被神招了，被神 call 了，但是他们没有被 chosen， 最后他没有进到这个羔羊的婚宴里面去。所以我没有时间，这里我就是想今天就先停到这里吧。好的，我希望下一次有机会我再把这个稍微总结一下。今天可能讲的有点匆忙，很抱歉。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哈，就是比较完都能够讲完到最后。如果我现在拖了的话，我可能会影响下一个进度，所以今天就是很抱歉，我是稍微快了一点。好的，因为时间不多了，那我就先到这里结束，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接着马太福音，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心意，你的国是怎么样运作，你的国怎么样进去，你的国也是如何能够在里面能够和弟兄姐妹相处。主啊，当我们今天读到你所要我们读到的时候，虽然内容很多孩子也是因为匆忙也不可能讲得比较清楚，也求主让弟兄姐妹能够因为自己的阅读，圣灵心里的感动，也能够让大家有收获。求主保守我们以后下面的这些个学习，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收获，都有长进。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